我们在以赛亚书第39章，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向西西家王宣告犹大国将要灭亡，被巴比伦帝国所灭，而百姓也将会被掳到巴比伦帝国。但是虽然这一个坏消息是已经肯定，或者说神的审判是已经肯定，一定会临到神悖逆的百姓。但是紧接着第40章一开头，耶和华就差他的使者去宣告好消息，神要他的使者去向他的百姓说安慰的话。所以针对以色列人国家将要灭亡，百姓将要被掳，以及导致国家这个境况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针对被掳也针对他们的罪，神宣告这个安慰的信息是包括两方面的救赎。第一方面，神宣告说被掳将要结束，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宣告他们的罪孽将要被赦免。所以接下来以赛亚书41章到48章是针对神要提供的第一个救赎，也就是对以色列国所施行的救赎，来进一步的向他的百姓启示神要如何来成就这个救赎。所以神宣告他要兴起古列，波斯王古列是神所高立的，神用他来毁灭巴比伦帝国，来呼召神的百姓，或者说来吩咐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和圣城。所以神提供的第一个救赎是神将要使被掳的百姓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今天开始我们看到49章到55章就是针对导致他们被掳的原因，那就是神百姓的罪。针对他们的罪，神来说明他要提供另外一方面的救赎，那就是一个属灵的拯救。所以今天这个段，今天49章开始到55章是一个新的大的段落。在这个大段落里面，49章我们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被掳还有拯救这两个用词，或者说这样这两个语言还是继续的在出现。但是从49章开始，虽然被掳和拯救这两个用词继续的出现，可是没有再提到古列王，也没有再提到巴比伦。换句话说，这个新的段落所讲论的被掳是另外一个种类的被掳，乃是被罪掳去，神的百姓被罪掳去。所以以赛亚先知是非常用一个很隐藏的方式，他就把这个被掳从国家的被掳转向属灵的被掳。对于成为被罪所掳去做罪的奴隶，神要怎么样来提供这个救赎呢？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事实上是在以赛亚书42章就已经出现的，那就是神要兴起他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要为神的百姓来提供这个属灵的拯救，他要为他们的罪付上赎价。这是我们到后面第52章到53章就会进一步的来说明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他是如何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他要为他的百姓付上赎价。但是这位耶和华的仆人 他不得他的救赎工作不单单是来拯救罪恶的以色列，同时神宣告他的使命也是要来拯救全世界的罪人。所以在42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论到这位神的仆人的时候，是神拣选的，是神所喜悦的，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要在全世界设立神的公理。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说这个神的公理是要把因为罪所破坏的整个当初神创造的状态，理想的状态被罪破坏了，所以这一位仆人他要恢复当初神创造整个宇宙那个理想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公理。他要使得公理能够在全地，也就是在全世界能够被设立。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首论到耶和华的仆人啊，圣经学者称之为第二首的仆人之歌。42章1到9节是第一首，这是第二首。50章会出现第三首是仆人之歌，52章的末了到53章是第四首。所以我们看到，首先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发出呼召，他说要听我， listen to me， 要听我，而且呢要留意听。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把这个呼召放在后面，但是其实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首先他就发出一个喊叫，他说要听我，要留意听。我们如果还记得在第48章要听 listen 是整个第48章的特质。第48章上次我们说到，从第一节开始就一再重复出现这个呼召，要听，呼召神的百姓要听。但是要听我， listen to me， 要听我，这在以赛亚书中出现的时候是单单只是被用在耶和华的身上。先知有时候呼召神的百姓要听，先知只是呼召说 listen， 听啊，但是唯有耶和华他说要听我。所以在46章48章51章55章每当耶和华发出要听的呼召，只有耶和华说要听我。因此在这里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他也发出这个呼召说要听我，他是像耶和华一样以绝对的权柄说话，来发出命令说要听我。那么他呼召要听的对象是谁呢？这里说是众海岛以及远方的众民。在前面第48章的第20节我们说神吩咐以色列人被掳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古列王吩咐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但是神说当他们经历了神这个救赎的时候，他们要把神的救赎宣扬到地极。所以在48章的第20节就提到，当以色列人当他们经历了神的救赎，神吩咐他们要把神拯救他们的信息向全世界来宣扬。现在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要宣讲神救赎的信息实际的状况是如何。48章吩咐神的百姓他们经历了神的救赎要去向全世界来宣扬，现在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要来宣讲这个救赎的信息的实况，所以他呼召不单单是以色列人，他是呼召全世界人要听。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救赎的信息神吩咐以色列在经历了之后要向全世界去宣扬， 而现在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要来宣讲神的救赎的实况，实际神的救赎是如何。所以呢，他就呼召全世界的人要听他，而且是要留意的听。于是这位仆人他就开始说话。首先他宣告说，从在胎中耶和华就呼召我。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哈，自我出胎，其实原文是他还在胎中的时候，还在怀母亲怀胎的时候，耶和华就呼召我。这样的一种话语的表达是类似，如果大家记得先知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描述神对他的呼召就是以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在耶利米书的第五章，对不起，第一章的第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未将，是耶和华对耶利米说，我还没有把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尚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耶利米先知他描述神对他的呼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神对他的呼召，以至于我们看到日后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同样用同样的话语来描述他的蒙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所以这里这位仆人宣告说，从还在胎中耶和华就呼召我。换句话说，这一类的表达的语言来说明神对一个人的呼召，乃是说明这是神出于他绝对的主权。所以还在母亲怀胎的时候，神出于他绝对的主权征召一些个人成为特殊的身份，来担任特殊的工作，这是神的呼召。所以用还在母腹中，或者说还母亲还怀胎的时候，神就已经选召了，乃是指出神绝对的主权。而神绝对的主权来征召一个人成为一个特殊的身份，担任神要托付给他一个特殊的工作。但是这位仆人接下来他继续的讲到他的被神呼召，他说，从我母亲的腹中，不是，也不是说出了母腹，是从我母亲的腹中，还是在讲怀胎的时候，从我母亲的腹中他就指定我的名字， He assigned my name， 我们和合本说他就提我的名，也可以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直接翻译的时候其实是有两种可能的，从希伯来文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从我母亲的腹中他指定我的名字，或者从我母亲的腹中他使我的名字被纪念。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提我的名，但是我们直接翻译，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仆人他这里怎么样来描述神给他的呼召。如果我们采取第一个解释，从我母亲的腹中他指定我的名字，这就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先知对亚哈斯王说，神要给他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所以在他母腹中神就指定他的名字。因此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当圣灵的工作临到玛利亚，使玛利亚怀孕，约瑟已经跟他算是定了婚约，只是还没有迎娶。约瑟知道这件事情，想要暗中把玛利亚休了，但是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约瑟玛利亚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也就是说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施行了一个创造的工作，使他能够怀胎。但是天使就告诉约瑟，他说玛利亚将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然后就引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一切的事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如果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在母腹中，他还在他母亲的腹中，神就指定他的名。但是也可以解释为，从我母亲的腹中，他使我的名字被纪念。使我的名字被纪念，意思是指神借着这个仆人的名字来指派这位仆人的职任和工作。换句话说，这个仆人的名字所具有的意义，就指示了他的职任和工作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说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他吩咐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指示了这位仆人他要担任的职任和工作。所以就使我的名字被纪念，借着他的名字来指派他所担任的职任跟工作。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旧约的约书亚，希伯来文是约书亚，希腊文是耶稣。约书亚在旧约里名字，在旧约中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天使说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拯救的工作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所以他的名字所含有的意义，就指示了他要承担的职任跟工作。无论如何，这位仆人做出这样的宣告，表明他是一个个人，而耶和华以绝对的主权拣选他，呼召他，并且指派他一个特殊的工作，征召他成为特殊的身份来担任一个特殊的工作。所以这是所有先知的蒙召也是如此，但是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他很清楚地表明他肯定也知道他是被耶和华所呼召来担任一个特殊的工作。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耶和华呼召他来担任什么工作呢？他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或者说如利剑，他使我的口如利剑，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第一个剑，我刚刚说的利剑是那个刀剑的剑，现在这个第二个剑是我们射箭的箭。所以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这个仆人说他使我的口，就表明他被呼召担任先知的工作。我们晓得旧约先知可以说是神的代言人，每逢神要向他的百姓说话，神把当说的话告诉先知，先知再告诉神的百姓。为什么有先知的职分兴起？那是 来自于在西乃山，神亲自向他的百姓显现。我们如果还记得，神用大自然界的现象，有黑暗，有密云，有雷轰，有闪电，有地震，然后有火焰，整个山被火焰燃烧，然后有脚声发出，神的百姓听见神直接对他们说话。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现在读，我们没有那种真正经历神直接向人显现的那种可畏惧，所以他们极度的畏惧，他们来求摩西说，耶和华向我们显现，我们听见他向我们说话，但是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可畏的，所以求耶和华以后不要直接对我们说话，求耶和华把当时的话告诉你，告诉摩西，你再把耶和华的话告诉我们。所以摩西安慰他们说，不要惧怕，耶和华这样向你们显现是要你们敬畏他。真正的敬畏不是只是惧怕刑罚，真正的敬畏是把神该得的畏惧归给他。那么当然包含我们应该惧怕刑罚，但是这是一个负面的，正面的真正的畏惧乃是我们把神该得的敬畏归给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害怕的是得罪他，而我们最深切的渴望是遵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这才是真正畏惧敬畏。所以摩西说不用惧怕，耶和华这样向你们显现是要你们敬畏他。后来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耶和华肯定百姓这样的要求是对的，因为他们确实知道耶和华是可畏的，所以生命记第十八章神就应许摩西，他说我要在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换句话说，神应允了百姓的要求，神给他们兴起先知的职分。虽然在生命记十八章是一位先知，这个一是一个单数，但是在希伯来文这个是一个集体的单数，也就是说一群人可以被看为是一个，联合在一起看为是一个，也可以指一个人。所以日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是借着先知来宣讲神的话，但是这个应许也是指向那一位最大的先知。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曾经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却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是起源于西乃山，百姓要求耶和华，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可畏的，所以要求耶和华不要再直接对他们说话。所以在生命记第五章他们说，有谁可以这样子直接看见耶和华的显现还可以存活呢？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罪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是应当立刻被击杀，但是神向他们显现他们还能够存活，他们真正知道耶和华的可畏，所以要求神借着把话告诉摩西，摩西再把神的话告诉他们。所以先知是做神话语的发言人或者说代言人，他们来启示神的话，来宣讲真理。因此这位仆人他说明他被呼召，神呼召他担任先知的工作，而神呼召他担任先知的工作，神使他的口快如快刀，或者说如这个利剑，这个刀剑的剑，然后又如磨亮的剑。这里这位仆人他是用军事的武器来描述他口中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个利剑是一种短剑， 这种短箭呢，是一个进攻，从近处攻击的武器，是进攻的武器，不是那个进攻敌人，是近处攻击的武器。而磨亮的箭乃是涉及远程的目标，所以这两个都是属于军事的武器。这个短的箭是锋利的，非常的锋利，所以可以很快速而且有效的打败敌人。如果大家记得士师记第三章，有一位士师叫以物，他是左手便利的。这个摩押王他就假装献礼物去给摩押王，打了一把利的短剑藏在他的靴子里面，所以他后来送完礼物他又回来对摩押王说，我有秘密要告诉你。摩押王就吩咐所有的仆人通通出去，于是以物能够很靠近摩押王，他这个左手便利，他俯身要告诉，假装要把秘密告诉摩押王，抽出短剑刺入摩押王的肚腹，穿过他的身体。所以这个短剑是很利的，可以很快速有效的打败敌人。磨亮的剑，这个长的射箭的这条剑，这个箭靶，这个箭柄被磨亮了以后，可以使这支箭被射出的时候不偏不倚的射中目标。否则这上面可能有灰尘，也许我们觉得灰尘不算什么，可是你学物理学你知道，这个箭射出去的时候，如果要很准确的打中目标，这把箭柄磨亮的时候可以减低任何使得箭偏差的可能性。因此磨亮的箭被射出去可以不偏不倚的射中目标。因此这位仆人，或者说以赛亚先知用这个军事武器来描述这位仆人口中的话，是来说明这个仆人口中的话是足以应付任何的情况，并且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具有能够拆毁和建造的能力，能够拆毁也能够建造，所以他的话可以应付任何的情况，是有极大的能力，能够产生极大的功效。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整个先知的职分的缘起，我们知道耶稣乃是最卓越的先知，是最后的神差来最后的一位，最高的最大的也是最卓越的，将神的话最完全的向人启示出来。因此他的话具有神的话所拥有的充分完全的能力。神的话拥有的能力，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描述神的话是拥有怎么样的能力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话，我们中文翻成神的道，其实就是 the word of God。 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神的话，希伯来书作者描述是像一把两刃的剑，两刃的剑是罗马帝国所发明的一个最厉害的武器。你如果看古代这种骑士，骑士都是拿着长剑骑在马上来厮杀，这个短剑呢，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以物用的是短剑，但是罗马人发明的是两刃，两刃就是说这个剑的两边都是刀口，这是叫两刃的利剑。所以神的话是多么有能力呢？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像两刃的利剑可以把灵与魂、骨髓跟骨节通通刺入 把我们人心中所有的意念都可以把它写明。因此这位仆人他的话就是具有神的话所拥有的这样充分完全的能力。但是这个仆人说，神使他的口如利剑，将他藏在神的手印之下，神使他的口如磨亮的剑，神将他藏在神的剑袋中，把他藏在，他好像一把利剑，但是藏在神的手印之下，又如一把磨亮的剑，藏在神的剑袋中。这样的比喻同时是表达了几种含义。第一方面，有如一把锋利的短剑握在手的下面，就好像遗物，这把剑藏在手的下面，或者一支磨亮的剑被放在剑袋中。这是表明这位仆人是预备好了，可以让主人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使用它。磨亮的剑已经磨亮了，放在剑袋里面，这把锋利的短剑藏在主人的手的印下。这个剑跟短剑跟射击的剑都是预备好，随时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让它的主人来用。这是第一方面的含义。但是第二方面，在这个手的印下和在剑袋的里面，这些武器被保护，不受风雨等的摧残，以至于这些武器能够维持它最有效的这个功用。所以剑已经磨亮了，但是放在剑袋里面被保护，这个短剑在手印下，所以呢可以不受风雨等的摧残，以至于他们能够维持最有效的功用。但是第三，在手的印下和放在剑袋里，也是表明这些武器是被隐藏起来，不能看见，只等到适当的时候他们才被显明出来。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遗物，他把他的短剑藏起来，等到他机会时机到时候，他抽出来就刺入这个摩押王的这个肚腹。因此这所有的含义加在一起，是来描述这位仆人的话语是预备好了要出发，预备好了要被神来使用，并且他的话是最有效的，总是保持最高的有效的功用。不但如此，他的话是具有穿透力，是大有能力的，可以叫人得生命，也可以叫人受审判。但是他是暂时被隐藏起来，只等耶和华所定下的时候到了，他才会被显明出来。这位仆人暂时会被隐藏起来，只等耶和华所定的时候到了，他才被显明出来。因此新约的约翰福音很清楚的把这个真理来说明。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话，我们和本翻成道，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太初有话，神的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神的话与神同在，神的话当约翰说就是神，生命在他里面，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因此生命在他的里面，他是可以叫人得生命，但是他是被隐藏起来，只等到神的时候到了， 他才被显明出来。因此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为肉身，道使人的时候到了，圣灵叫玛利亚怀孕生子，这位永生神的儿子，他取了人的样式，成为真正的人，他同时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到了神所定的时候，道成为肉身。所以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这位成为肉身的道，他是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把神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因此耶稣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但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耶稣也宣告四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话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我父对我说的。所以一方面父给他的命令，他所说的父给他的命令是永生，他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他说的话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的话要审判我们。凡是拒绝他的话不肯听从的，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他说的话要作为神审判的标准来施行神的审判。所以这个仆人他宣告耶和华差他来担任这个先知的工作，但是他接下来说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耶和华对这位仆人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这里耶和华对这个仆人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这位仆人到底是谁呢？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以色列国呢？在以赛亚书40章到48章，被神称为我的仆人，包括三种。第一，以色列国被称为是我的仆人。所以41章、42章、43章、44章、45章，神一再说，我的仆人以色列，或者说以色列我的仆人。所以以色列国整个国家，神称他们是神的仆人。但是在以赛亚书44章的26节，先知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因为44章的26节，神宣告说，我会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使我的使者的谋算成就。神借着先知所宣告的话，神会使先知的话能够立定，所以先知被称为是神的仆人。但是第三个，在40章到48章，就是42章1到9节那一位耶和华的仆人。42章的第一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把我的灵赐给他，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那到底这里这个仆人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这位仆人被称为是以色列，从上下文来看，从40章一直到55章的上下文来看，这位仆人肯定不是以色列国。虽然神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但这个仆人肯定不是以色列国。因为在40章到48章中， 以色列被神称为是神的仆人。如果大家还记得，神是要他们来为神做见证人，来见证唯独耶和华是神，除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神挑战偶像，挑战拜偶像的人，但是神说，你以色列是我的仆人，他们是要为神做见证，来见证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但是40章到48章也很清楚的写明，以色列却不是适当的仆人，他们总是跟随外邦去拜偶像，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成为为耶和华来做见证，证明唯独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不但如此，他们还是悖逆的，还是应着景象的。所以以色列不是适当的仆人，他们是罪恶的仆人。但是这里的仆人，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不但说耶和华对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而且耶和华说，在你的里面我将彰显我的荣耀。耶和华宣告，在这位仆人的里面，耶和华将彰显耶和华的荣耀。所以肯定这不是以色列国。但是这个仆人现在被耶和华称为以色列，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了解呢？我们从整个宣告来看，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在你的里面我将要彰显我的荣耀。所以以色列这个名字不是被用来指是谁，不是被用来指是谁。以色列这个名字在这里是被用来指这位仆人的工作是要完成神的旨意，要以色列国所完成的仆人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刚刚已经说以色列国是神的仆人，神要他们完成的工作是为神做见证，使得万国万民都能够认识唯独耶和华是神，而来归向耶和华。但是以色列这位仆人是失败了，以色列国这位仆人是失败了。现在耶和华对这一位他所拣选的仆人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乃是表明以色列这个名字不是用来指是谁，而是指他的功用，或者说神要他完成的工作。因此这位仆人的工作，他将会完成神的旨意，要以色列国所完成的仆人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会完成使万国万民的人都能够来认识耶和华是神。神要借着以色列人的见证来使万国万民认识耶和华，归向耶和华。但是以色列国这个仆人他们失败了。然而这位仆人是理想的以色列，所以这个以色列就表明他是理想的以色列，他真正能够完成神要以色列国完成的仆人的工作。当他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就使神被荣耀。所以从这样的解释来看，这位仆人也不是先知，因为先知不是理想的以色列。所以真正理想的以色列，做神仆人理想的以色列，神的仆人是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所以神说，在你的里面我将彰显我的荣耀。做神的仆人是最高的特权，而且神宣告，在这个仆人他所做的仆人的工作中，神的荣耀将被彰显。所以神说，是在你的里面我将要彰显我的荣耀。在这个仆人做仆人的工作中，神的荣耀被彰显。所以我们刚刚说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道 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和本翻成荣光，其实是 glory。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换句话说，耶稣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他的医病赶鬼，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全部的仆人的工作，很清楚的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而最高最大的彰显是在十字架上。所以荣耀，神的荣耀能够被显出来，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意思就是说，是用人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神把自己显给人看，神把他自己显明给人看，是用人类的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这叫做神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耶稣是神成为人，道成为肉身，在他一切仆人的工作，从他的出生，他开始传道工作，所有的教训，所有医病赶鬼的工作，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他所有的传道工作是神以我们人类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把神自己向人启示出来。所以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写，他说这生命之道我们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是人类可以第一手去经验的。好，所以耶稣在约拿行了一个神迹，把水变酒，圣经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门徒看见他的荣耀就信了他。所以是用我们可以看见的方式，神把他自己显给人看。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他的工作。第四节的开始是但我说，这个但我说就跟第三节的他对我说，我们和合本说对我说，你如果读英文是 He said to me， 但第四节开始说 But I said， 这个但我说就跟第三节的他对我说形成很强的对比。在第三节耶和华宣告对这个仆人说，你是我的仆人，在你的里面我将彰显我的荣耀。但这个仆人却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全部的力量是虚空虚无的。看到这个对比吗？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仆人，在你的里面我要彰显我的荣耀。可是这个仆人说，但我说，我劳碌是徒劳的，徒然的，我尽全部的力量是虚无是虚空的。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很强的对比。这位仆人既然是被神所呼召，成为特殊的身份来担任特殊的工作，又预备好了被神使用，同时又拥有神的能力，当他忠心的尽全部的力量去工作，他怎么可以说他的劳碌是徒然的呢？他用尽所有的力量都是虚空虚无的呢？既然他是耶和华呼召的，我们前面看到担任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工作，而且他好像利剑，好像磨亮的剑，他是预备好了可以被神用，他拥有神的能力，所以当他尽全部的力量，他忠心的，他倾全力的去工作，他怎么可以说他的劳碌是徒然的，他的力量，他所尽全部的力量是虚无的呢？我们怎么来了解他这个话呢？ 贯穿所有福音书的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看见一件事。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教会里面读福音书，我们是断章取义的来读，我们没有按着作者原意来了解福音书的作者他怎么来表达描述这位仆人的传道工作。福音书的作者贯穿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看见第一，耶稣虽然用大能来工作，他的教训他们说不像文士，他的教训是带着权柄。耶稣赶逐污鬼，他是吩咐污鬼就出去，他是命令污鬼，他医治疾病，而且他掌管自然界，他也掌管生命，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他虽然用大能工作，但他却面对许多的反对与拒绝，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在马可福音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马可记载一连串五个事件，来表明在耶稣传道工作的初期，他就开始受许多的反对和拒绝。马太福音第九章就开始出现，当耶稣医治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做的。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除了给他们一些指示该如何行，大部分从第十章十六节一直到末了四十四节，耶稣是告诉门徒他们将面对各种的逼迫，甚至身体要殉道，这个逼迫也可能来自他们家人。因此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作者借着这两章是要表明对耶稣的反对跟拒绝是逐渐的增强。这个反对跟拒绝到了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是更加的增强。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圣经作者记载在圣殿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跟他之间的冲突和辩论，最后他被定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一。第二，贯穿福音书也表明耶稣是继续不断受到不信和误解，连他的十二个门徒也是如此的不明白。这个主题在马可福音里面是最强调的，也就是门徒的顽梗跟不明白。所以马可福音第六章，当耶稣行了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马可说，然后耶稣走在海面上，门徒惊吓以为是见到鬼怪。这个事情马可说，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而马可记载耶稣对门徒的责备的最高潮是第八章，耶稣他们忘记带饼，渡过加利利海的时候忘记带饼，耶稣就警告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跟犀利的笑。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是因为他们没有带饼，于是耶稣看出来，耶稣就责备他们，这是一个很强的斥责，你们为什么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着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所以到了第九章，有人把害癫痫病的被鬼附的一个小孩带去给耶稣的门徒，耶稣门徒赶不出他们的鬼。当耶稣从山上变相下来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爸爸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那里，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孩子， 耶稣说，唉，不幸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我要等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耶稣是不断的受到不幸跟误解，连他的十二个门徒也是如此的不明白。但是在最后的晚餐，耶稣预言他将要被卖，被出卖，被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出卖。不但如此，他也预言其余所有的门徒都要跌倒，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甚至彼得要三次不承认他，最终他被公会定罪，交到比拉多巡抚的手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虽然以大能工作，他却面对逐渐增强的反对和拒绝，他却不断的面对不信跟误解，他甚至被他的门徒出卖，和在他被捉拿的时候，他们全部都逃跑了。那个远远跟着他的门徒也三次否认他，最后他被定罪，被定死罪，由外邦的官员来执行这个死刑，而且是用最重刑犯的十字架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虽然用大能工作，他的劳碌是徒然的。但是这同时，他这个话也是他向耶和华坦诚地表达他的沮丧，因为他对我说，但我说，这也是他对耶和华坦诚地表达他的沮丧，坦诚地表达他认识他自己的软弱。换句话说，这清楚地启示了耶稣是具有真正的人性。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却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真正的人。耶稣会疲乏，他在船上睡着了，加利利海起了大风浪，甚至船都快翻了，门徒就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救我们吗？他会饥饿，他40天没有吃，肚子饿了，撒旦来试探他，叫他把石头变成饼。他会口渴，他从犹大地区往加利利去，经过撒玛利亚的叙加城，坐在一口井边，因为他口渴了，有个妇人到井旁来打水，他请这个妇人给他水喝。他会疲倦，他会饿，他会渴，面对摆在前面的十字架，在客西马尼园，他对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是真正的人，他具有充分完全的人性，但是他虽然凡事受试探，却没有犯罪。所以这也可以说是表达他在从他的人性这方面，他坦诚的来表达他自己是知道他自己的软弱。好，但是接下来他说然而，这个然而就表明他说前面这个沮丧的话，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无的，跟接下来他要说的，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是形成相对的。这不是相反，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相对的真理的两方面。这个仆人虽然表达他的沮丧，但然而他也表达他对神完全的信靠， 他说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的神那里。所以第四节这个仆人讲的前面一半跟后面一半的话，其实是表达了真理的两方面。一方面他确实是以神的大能工作，但是他所面对的却是反对、逼迫，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是徒劳。也是同时他认识自己人性的软弱，也就是说他是真正的人，但是记住他没有犯罪，他虽然凡事受试探却没有犯罪。但是现在他却说我的礼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在我的神那里，这就是表明他对神完全的信靠。他的沮丧跟我们不同，我们的沮丧是出于不信，但是他没有不信。好，我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直接翻译是我的判断 My judgment is with Yahweh， 我的判断是在耶和华那里。意思就是说我是否失败是由耶和华来决定。因为前面他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无用的，是虚无的，但是他说我的判断是在耶和华那里，我是否失败是由耶和华来决定。他完全信靠神来为他的工作做出最后的判断。虽然他用大能工作人拒绝他，但是他完全信靠耶和华来为他做的工作做出最后的判断。他所能做的是忠心的劳力，用尽他的力量，然而判断他的乃是耶和华。他能够做的是他忠心的工作，然而判断他的是耶和华，是由耶和华来带出耶和华所要完成的结果。确实是耶和华呼召他，是耶和华装备他并且使用他，然而也是耶和华将他的工作做出最后的判断。这就充分表达这个仆人对耶和华完全的信靠，从始至终是耶和华来做的工作，也是耶和华来做出最后的判断。所以不是这个世界，不是世人来判断他是如何，甚至不是这个仆人自己来判断他是如何。这就表达了他对耶和华充分完全的信靠和信心。而这里他说我的赏赐在我的神那里，他用我的神 My God， 就表达他相信神没有丢弃他，他的劳力和他的工作全部的结果都在神的手里面，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对神的信心跟信靠。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我们神所要求我们的是忠心，我们忠心可能而且是必然 会被人论断，受反对，受逼迫。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差门徒出去，他们会被捉到会堂，被捉到官府的面前，甚至自己家里面的人成为仇敌，要起来置之，置他们于死地。然而耶稣要他们忠心，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忠心。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的八福，耶稣就已经说明真正门徒身上的记号是为义受逼迫，这是我们对耶稣的忠心的试金石，也是我们是否真门徒的试金石。所以人怎么论断我们，保罗说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们知道最终判断我们的是神，而且时候未到，真的只有盖棺才能够论定。我们的悔改跟我们的信心是必须一生之久，一直到我们死为止，或者到主再来我们见主的面。我们可以前面走得好，后面走得不好，也有人可能前面走得不好，可是最后走得好，可以一直走到底。但是最终判断我们的是神，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外面。我们看到人在教会很热心，我们说啊，他好爱主。我们看见人很会帮助别人，我们说他很有爱心。但是神要求的义是从里到外的，外面做的善行没有里面纯正的动机，真正无私的动机仍然是罪。所以当主来的时候，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我们的忠心是不是单单为神的荣耀而做，是按着神的旨意做，按着圣经的真理做，神才能够查验。所以其实我们真是要不断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可以一直行在神的路中。好，所以最后这个仆人他提出耶和华对他说明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说耶和华说，但是当他说了耶和华说以后，真正耶和华说的话是第六节，第五节就插入这个仆人对耶和华的描述。他说耶和华在母腹中造了我做他的仆人，他肯定耶和华对他的呼召，呼召他去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但是这接下来他就说明这个使命，他说要使雅各归回他，使以色列被聚集到他那里。这个雅各被归回，被聚集到他那里，这是一个属灵的归回。这个仆人的使命要使以色列神所拣选的百姓在属灵上归回他们的神。以色列真正的问题不是被掳到巴比伦，而是他们的罪使得他们远离神。所以这位仆人的使命是要把以色列带回来归向神，这是所有先知的使命。先知宣告神的审判，乃是要呼召人悔改，恢复他们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一个对的关系。但是这个仆人也表明他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他说耶和华看我为尊贵，他的身份，他的职任，他的工作，在神的眼中都是被神看为是尊荣的。因为是神呼召他，是神装备他，是神使用他，也是神对他的工作做出最后的判断，所以他在神的眼中被神看为是尊荣的。而且他说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这不是指他从神得力量，这乃是说他完成工作的力量是在神的里面，他完成工作的力量是在神的里面。 而神是如此亲密的，时刻的与他同在，以至于神的力量成为他的力量。这是很奥秘，其实就表达了这三位一体的一个概念，三而合一。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与父原为一，不像我们，我们是从神得力量，但是这位仆人他完成工作的力量是在神的里面，神是如此亲密的，如此时刻的与他同在，没有一刻与他分离，以至于神的力量成为他的力量。所以第六节他宣告神对他的说的话，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成为我的救恩，不是施行我的救恩，叫你成为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神宣告他的使命，一方面他确实是要使以色列归回他们的神，这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是指信心的渔民，使这些真正持守对神信心的百姓，要他的工作是要使他们从罪中得拯救。但是他说这个还是小事，意思就是说神给他的使命不但是要领以色列归回神，神给他的工作是更大的，是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他要做外邦人的光，是表明外邦人是生活在属灵的黑暗中，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人有耶和华的启示，神拣选他们，神向他们启示，圣经是神给他们的启示，但是外邦人没有这样的启示，在属灵上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也是活在罪的里面。所以他说使你成为我的救恩，这位仆人他就是神的救恩，而不是他把救恩带来，他就是神的救恩直到地极，他就是神自己所给我们人类的拯救，他要使所有全世界的罪人都能够从罪中得拯救，来恢复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仆人他要说明神救赎的工作的实际的情况，所以他呼召全世界的人要听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也能够听见，听见表示我们接受而且顺服，照神所说的这个真理，我们来敬拜这位耶稣神的儿子。我们起立，我们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为这样的一段这你所拣选的仆人所做的宣告，他所说的话，向你献上颂赞，向你献上赞美，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承认这里面实在是丰丰富富的，也是深奥的，把神你自己要做的救赎的工作来向我们启示。天父，我们真是应该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来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也愿意以顺服的心，我们借着悔改跟信心，是真正的悔改跟信心，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愿意听从他的话，因为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自己首先如此来跟随，我们遵守耶稣一切的命令跟吩咐。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 以及新约使徒们把耶稣的教训写下来，求神帮助我们真正去顺服遵行，并且去领别人来认识耶稣是谁，也教导他们耶稣所说的话，帮助他们也照样去遵守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耶稣确实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君王，但是这位君王他的统治不是政治跟军事的统治，是属灵的，他有能力救我们，他也要作王来治理我们所有蒙他所拯救的人。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真理，活在这些真理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